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孟加拉产生临时政府，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经济学家尤努斯领导。他呼吁人民保持冷静，做好重建国家的准备。此前，该国爆发多个礼拜的大规模抗议，迫使前总理哈西拿落台并逃亡。尤努斯礼拜四抵达首都达卡，受到高级军官和学生领袖以及各界欢迎。他在机场表示，是学生抗议者拯救了国家，自由必须受到保护。尤努斯说，用革命的手段，孟加拉创造了新的胜利曙光。为了实现这一愿景，我们必须继续前进。孟加拉陆军参谋长泽曼表示，临时政府可能包括15名成员，具体人选还在讨论中。尤努斯今年84岁，曾经在美国范德堡大学攻读博士，是社会企业家、银行家、经济学家和民间社会领袖。目前尤努斯的当务之急是控制局面，结束五个礼拜大规模抗议活动带来的动荡。但更大的问题是解决经济危机，因为前总理西哈纳统治期间经济衰退，物价飞升，民众生活贫困。礼拜三，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各自的总统竞选团队在主要战场州的集会上对决，争夺吸引选民。副总统贺锦丽和他的新指定竞选伙伴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在威斯康星州欧克莱尔拉票，两个人当晚仅在底特律维恩原机场停留。当日上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的竞选搭档曼斯在密歇根州谢尔比镇警察局外发表讲话，然后在当日下午在欧克莱尔举办了自己的活动。在欧克莱尔举行的民主党集会上，沃尔兹强调了自己的中西部根基，介绍了自己在内布拉斯加州小镇的成长经历、24年的军旅生涯以及担任高中教师和教练的经历。曼斯就在谢尔比镇的演讲中强调了犯罪和非法移民问题，重点提到该社区一名非法移民涉嫌犯下的性侵案件。在欧克莱尔，曼斯参观了沃拉德国际公司的制造工厂，强调美国制造业的重要性。日前，俄罗斯官员表示，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发动了大规模跨境袭击。截至礼拜四，战争仍在激烈进行。如果消息属实，这个将是乌克兰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发动的最大一次跨境袭击，亦是俄乌战争的重大升级。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克兰军队由礼拜二晚上开始直接攻击库尔斯克州。俄罗斯军队用大炮、飞机和无人机基本上击退了这一次进攻，摧毁了52装甲车，并令多达260名乌克兰士兵丧生。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斯米尔诺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这次袭击事件召开了紧急会议。据路透社报道，普京对俄罗斯官员表示，乌克兰军队正在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库尔斯克州的一系列平民目标开火，并说基辅方面正在发起大规模挑衅。乌克兰政府一直对他的部队的攻击行动保持沉默。俄罗斯国防部礼拜四称，俄罗斯部队和联邦安全局人员已经阻挡住乌军的攻势，并正在库尔斯克州和乌克兰军队进行激战。礼拜三，智利最大亦是唯一一家综合性钢铁厂雅奇帕托宣布，面对中国产品经销加剧，该厂无力继续维持财务，因此将无限期暂停营运。雅奇帕托钢铁厂经营者智利太平洋钢铁公司将过去两年中超过5亿美元的损失归咎于中国商品的大量涌入。公司董事会表示，之所以作出无限期暂停运营的决定，是因为即使智利政府对中国钢铁产品征收关税，但面对中国倾销加剧，雅奇帕托无法对钢材进行具有竞争力的定价。雅奇帕托曾经在今年3月暂停运营，原因是无法与中国入口钢铁产品竞争，中国入口的价格平40%。 四月，智利财政部对从中国入口的钢铁和钢球分别征收 24.9% 和 33.5% 的临时关税。雅琪帕托钢铁厂在一份声明中说，该关税措施实施近四个月后，市场行为导致无法纠正失衡，亦无法将这些关税转移到价格中。日前，中国吉林省东门水库持续泄洪个几礼拜，引发下游洪水。官方消息显示，吉林省25座大中型水库正在泄洪。虽然官方称吉林遇到强降雨导致水患，但当地民众认为松花江洪水与降雨无关，与水库泄洪有关。当地时间礼拜三下午，吉林丰满水库经过七日八夜的泄洪，在四点正式停止泄洪。该水库泄洪期间，官方称最大出库流量达到每秒4700立方米，但民众在网上爆料说最大泄洪量是每秒6000立方米。丰满水库每日的泄水量是3亿5000万立方米左右。据当地民众介绍，由于丰满水库泄洪，连日来松原市区江段松花江水位持续上升，江心岛及江滨公园已经被江水淹没。民众披露，这一次吉林省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是临江市和长白县八岛沟镇，江边的房屋全部被浸。在社交媒体上，中共当局积极封杀消息，当地民众质疑自己全家为什么没有得到转移通知，他们的账号很快被清空。还有民众披露自己在网上公布了自家门前的洪水影片，立即接到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的电话，要求将影片删。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表示，他愿意在九月和民主党对手副总统贺锦丽在不同的电视台进行三次辩论。川普在海湖庄园的记者会上说，他希望九月四号在福克斯电视台，九月十号在 ABC 电视台，九月二十五号在 NBC 电视台举行辩论。之前贺锦丽已经同意九月十号参加 ABC 电视台的总统辩论会。贺锦丽和他的新副手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礼拜三在战场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举行集会，吸引了几百万名观众。川普礼拜四的记者会持续65分钟，一直在这回答记者的各种提问。他再次阐述他的诸多政纲，包括边境安全、堕胎权、枪支管制，还对一些棘手问题作答，包括1月6号国会冲击事件以及2020年大选结果。川普说，即使民主党换了候选人，但他的竞选策略不会改变，因为这个和贺锦丽无关，而是和拜登、贺锦丽政府的政策有关。他相信政策才会决定今次的大选。礼拜四，俄罗斯检察官要求判处一名俄裔美国公民15年徒刑，他因向支持乌克兰的慈善机构捐款51美元而被指控叛国罪。33岁的卡列琳娜出生于在俄罗斯，是一名业余芭蕾舞演员。他在2012年移民美国，2021年成为美国公民。卡列琳娜在今年1月2号回去俄罗斯探望90高龄的祖母以及父母和妹妹。2月8号，美国政府得知他已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逮捕。据称，卡列琳娜因向美国一间乌克兰慈善机构捐款，被俄罗斯方面指控叛国罪。今个礼拜四，卡列琳娜在叶卡捷林堡市接受审判，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正对案件进行总结。在上个礼拜美俄历史性的换囚行动中，几名被俄罗斯扣押的美国公民获释，包括《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等人，但卡列琳娜不在其中。原因是说俄罗斯不承认双重国籍，认为他们首先是俄罗斯公民，因此美国提出的领事协助难以获得批准。礼拜四，奥地利政府表示 一名奥地利少年因涉嫌策划袭击美国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在维也纳的大型演唱会而被拘捕。他制造了用来攻击的爆炸装置，并且曾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奥地利内政部公共安全总局局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年19岁的疑犯在拘留期间做了全面供认。该男子曾在互联网上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的领导人，并且在他位于奥地利特尔尼茨镇的屋企准备了化学品、斩刀和技术设备，用来发动袭击。奥地利国家情报部门负责人说，疑犯计划对演唱会上聚集的大约20000名歌迷发动致命袭击，用刀甚至用他制造的爆炸装置杀死还可能多些的人。斯威夫特在维也纳的第三场演唱会原定在星期四开始，每场有65000名观众，但都被取消。主办方表示将会退还所有门票费用。英国警方星期四表示，无迹象表明维也纳的袭击计划会影响斯威夫特下个星期在伦敦的演出。美国继续限制中国获得先进晶片技术之后，星期四中国最大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宣布，该公司第二季度利润同比大幅下跌。中芯国际在被香港证券交易所的一份声明中说，它第二季度所有者应占用利润是 1.646 亿美元，同2023年同期相比下跌 59.1%。第二季度收入增加19亿美元，同比增长 21.8%。 不过今季度的资本支出是 22.5 亿美元。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美国商务部在2020年12月18日宣布将几十间中企列入贸易管制黑名单。商务部特别提到中国最大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仲限制佢获得关键美国技术。虽然中芯国际主要生产用喺唔系太复杂嘅电子产品嘅基础晶片，但喺华为智能手机拆解显示中芯国际为佢制造咗7纳米晶片之后，该公司引起关注。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中芯国际如果为咗受制裁嘅华为公司生产高端晶片，可能违反咗美国法律。目前政府正在进行评估。星期四，英国航空宣布将会由10月下旬起暂停伦敦和北京之间的直飞航班，成为最新一间缩减中国航线的西方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会由10月26日起停止飞去中国首都北京的航班，直到2025年11月为止，但没有详细讲明原因。该公司正同任何受影响的客户联络，提供重新订位的选择，或者给他们提供全新退款。英国航空在声明中还表示，将会继续每日飞去上海和香港。此举正值欧洲航空公司因被禁止飞越俄罗斯领空面临困境之后，俄乌战争开始之后，欧盟对俄罗斯航班关闭其空域作为回应。俄罗斯宣布对欧美36个国家的航空公司关闭领空，这个意味着由欧洲飞去中国的航班必须选择更长更昂贵的航线。业内人士还指出，尤其是在企业领域，前往中国的旅行需求有所减弱。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